其实前期是期待非常高，因为他说是有一种视觉人类学的视角，而且拍的是中国四个民间艺人的故事。那他一开始呢确实有很多也很不错的细节，比如说苏阳跟他的鼓手有争执，他们在谈的时候苏阳会说自己唱的是来自中国的民谣，不会像欧美歌曲那样严丝合缝，那就很想知道说那中国的民谣到底是什么。整个片子里面苏阳其实起到的一种翻译一种转化的功能，皮影戏的艺人跟大家做见面活动，苏阳需要把皮影艺人的方言翻译成普通话，他想讲苏阳那些受欢迎的民谣其实也是一种翻译。那我们很想知道的说这些民谣的原声到底是什么呢？都说这个片子是人类学视角，那我看这个片子确实也选了非常好的四个田野，尤其是其中那个三弦刘世凯，一出场就带着一种非常乡土的狡黠，他很自负也很狡猾，明明是他到北京自己没有想着带三弦，几句话就把苏阳给绕进去了。还有讲像唱花儿的马凤山在家里边戴着小白帽做礼拜，这个让我第一感觉是我靠居然这个也可以拍。他接着讲就说马凤山跟他的朋友在山坡上躺着唱花儿，这时候有一个小嫂子从山下往上走，然后他的朋友当场就唱了一段骚气轰轰充满荷尔蒙的即兴小调，这都非常吸引人，他带有一种原始的原声的这种冲击力。后面讲这些内容还是比较出乎意料的，比如说像三弦刘世凯得病，他会去找巫医看病，而且他这一年的最大的目标是把自己的两个去世的老婆的坟迁到一起，在迁坟的过程中因为没有跟他坟营地现在的主人打招呼，最后起冲突的解决办法是他把自己的儿子叫过来立刻给这个农田的主人当场磕了三个头，这也是非常非常鲜活。还有比如说魏宗富唱秦腔里边有那个炮烙之行，真的是几个人把他架起来往一个在喷着火的大柱子上蹭，蹭完了之后这个魏宗富就满脸灰在一个箱子上歇着，路过了一个团员随手就把一块崭新的白色的头带甩到他脸上，立刻把这个白头带蹭脏了，然后魏宗富就骂这个团员说你浪费了一个白头带。他一直在吊观众的胃口，想知道说那这些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内容，这些内容到底是又怎么被引渡到北京或者世界的舞台上的。但是所有的故事叙述到这一切就戛然而止了，后面的过程就特别像一场大型的 MTV， 整个场景或者整个叙述都非常的客气，他没有再往下深入任何一步。比如说他拍皮影的艺人在家里整理皮影戏的时候一直在说皮影要灭亡要完蛋了，我很好奇这是一种最最最最基础的完全落在观众意想之中的俗套，可能因为快手是这个片子的赞助吧，它里面也展现说这些艺人会在快手上做直播，我猜测即便是上快手上做直播他们都不会讲这种什么皮影要灭亡要完蛋这种故事。这个片子从始至终的剪辑都是一种让人感觉只是停留在围观的层面上，他并不比这些人自己拍的快手视频拍的抖音视频会深入多少。后半节的时候这个电影好像是有一种季节的线索，但好像也就到此为止了。那这些民间小调跟这些四季变化到底有什么关系还是没有讲，这些小调的内容和皮影戏的剧情秦腔的唱段其实一直游离在这个整个电影的叙述之外，偶尔这个电影里边会迸发出一些华彩，比如说唱花儿的时候一群穆斯林的男人围在一起非常熟练的唱一小调，但是下一秒又没有了。最糟糕的是每次戛然而止讲不下去的时候这个电影就搬出苏阳来救场，这个全片从始至终在插入大量的苏阳在各个音乐节上的演出现场，画面上音乐节喷购的年轻人真的非常投入，他们会给人带来一种生理性的兴奋，但是你兴奋的同时就知道这种兴奋实在是太肤浅了，这个兴奋把所有让这个片子通往经典的每一个可能性全部都打断了。这个片子从2016年7月开拍至今积累了1400多个小时的高清影像素材和几十万字田野笔记，所有这些数据是我走出电影院之后搜到的，因为第一反应就是这些素材拍的实在是太浅了，也许是有更多更深刻的内容藏在这些素材里边，但是导演和他的剪辑师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渠道把它剪出来，就是这几个人的故事都没有讲彻底。最后的场景是苏阳跟刘世凯在炕上唱起了贤良，背景音乐里边苏阳和小孙瑞唱到了你是那世上的奇男子，唱到这句话的时候切到的这个场景是刘世凯眉飞色舞的唱说书的场景，这个画面的场景非常的震撼，他一个生活里面并不太顺利的官夫老头他在其他的观众面前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但是你90分钟都没有讲明白这个人的生命来自于哪儿，这个人的奇特到底在哪儿，最后用一个背景歌曲强势点题说他是世上的奇男子，他到底是一个电 电影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电视宣传片呢？在公号的宣传文章里面，他就说主创70%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多成长于两岸的一线城市的学子，他们这些踩着水泥地长大的年轻学子，为何要将摄影机架设到最远的河边、最偏僻的土地里？他们到底要寻找什么？我觉得这种一定要标榜自己高贵身份，看不出对拍摄对象真正的理解和尊重。而且最后这个疑问句，他们到底要寻找什么？这也是我看完这个电影非常不理解的问题。那他们到底要寻找什么？